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母亲节啊，那么首先祝各位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啊，那么有的母亲呢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已经在门口，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礼物，是可以说是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是我觉得蛮宝贵的，是我们英文堂的姊妹啊 ，Bonnie。他准备的是他用手做的花，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并且呢，他昨天 text 给我，他就说，给我看这个照片，然后他说还有 cookie， 他说这个 cookie 呢是没有那么甜，是他的母亲 approved，OK，没有那么甜。所以呢，在座的母亲们，请你等一下一定要拿一份他做的这个非常宝贵的纸花和他准备的这个 cookie 啊，作为教会的一个心意啊，但实际上都是帮你姊妹一个人准备的。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呢，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过母亲节，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思想母亲的爱？我们刚刚的经文非常清楚地看到，是发生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的旁边，耶稣的母亲站在十字架的下面。而我们刚刚读到最令人感触的经文，就是耶稣看到自己的母亲，26节，和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站在旁边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母亲说：“母亲，或者有的地方把它写作妇人，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着约翰说这句话说：“看你的母亲。”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首先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饱受了苦难，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叫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但实际上耶稣他自己，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是他的母亲。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思想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我们自己的母亲，都要思想我们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们都爱自己的母亲，毫不夸张地说，除了耶稣的爱，世上最伟大的爱，毫无疑问，就是母亲的爱。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站在十字架的下边，但是假如我们看在整本的福音书里面，有四个地方啊，我个人的思想就是说，有四个地方最能够勾勒出一个母亲她的为难，她的忍耐，并且在忍耐当中体现出她伟大的爱。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四处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前面三处的经文呢都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那么请大家先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讲到玛利亚她还没有出嫁的时候，那么她就得到这样一个的信息，因为天使在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三十节，他说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里呢是特别讲到，作为童贞女的玛利亚，她怀孕生子的一个经历。玛利亚非常的惊慌，并且她对天使说，在三十四节，她对天使说，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对她有这一个的回答以后，我们看到在三十八节那里，玛利亚就回答这一句的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母亲第一次的经历。我们今天思想母亲节的信息，我们作为孩子，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做母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那我们都要思想到说，其实我们被母亲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也许每一个母亲的经历可能跟玛利亚的经历都是差不多的。玛利亚的那种惊慌，可能是因为说，我是童贞女，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但是我们也要问说，有多少的母亲是已经上过那个母亲的那个学校，做好充分的预备，知道育儿的经历呢？可是每一个母亲，当她带领我们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其实应该他们跟神都有这样一个的祷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看到作为母亲，玛利亚作为母亲，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件的事情。第二件的事情呢，请大家继续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呢，讲到这个少年的耶稣由约瑟和玛利亚带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可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41节是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的父母，也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带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从45节开始，他说他既找不着，耶稣不见了，少年的耶稣不见了。45节，他说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寻找一个丢失的孩子，是不是一个非常忧心的过程呢？然后到了46节，他说过了三天的寻找，三天的焦虑，就遇见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然后到了48节，他母亲玛利亚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母亲好像心里面非常难过，但是他没有得到冒犯。我们在51节那里看到圣经里面的描写，他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都存在心里。这是我们看到玛利亚作为母亲，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第二件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 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从19节到21节，讲到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兄来找耶稣，然后呢，耶稣的周围毫无疑问围了许多的人，所以有人就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然后耶稣就回答说，耶稣讲的这句话，他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啊，这是第三件的事情。然后第四件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早上所读到的经文，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看着这个将要死去的自己的儿子耶稣。那你假如把这个四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在天主教的崇拜里面说因为她是神的母亲，确实假如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玛利亚确实是神的母亲，因为耶稣是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玛利亚作为母亲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尊敬的我们所爱的母亲，几乎每一个母亲都有这样四层的经历。第一个，每一个母亲都经过十月怀胎之苦，这个是做父亲的永远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当孩子从母亲的身上，在他怀胎的过程里面，他必然带有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他有那种的焦虑，他有那种的惊慌。可是母亲从来没有把这种焦虑惊慌好像看得过于重要，往往她把做一个母亲的喜悦看得更加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我们的母亲的伟大，每一个母亲都经过十月怀胎之苦。第二件，每一个母亲都经历过孩子 teenager， 是不是？耶稣当他去圣殿里面他走失的时候，真是他的青春期，正是他的 teenager。 每一个母亲都经历过自己的孩子这个成长的烦恼 growing pains， 有没有？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经历过，每一个母亲都经历过好像耶稣到了成年以后，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每一个的母亲都对自己孩子做的都可能不是太理解，小孩子可能没有承受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他们还年轻，可是作为母亲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第四，不是所有的母亲都会承受到的，但是作为母亲有的时候会像耶稣的母亲一样经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所以母亲的伟大，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母亲的伟大到底在哪里呢？我记得我常常跟我的母亲对话的时候，她说你最乖了，你没有给我搞出什么麻烦。可是今天早上当我坐在 office， 我坐下来的时候，我说，妈妈，你的记忆错误了。为什么呢？你只记了我好的那个部分。为什么？因为我年少的时候，我的头上有两个伤痕，当然我现在头发遮住了。我的小童年经历是什么？我是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用砖把我的脑袋给砸了， 缝了几针。又有一天我跟一个小孩子对跑，结果呢头就撞在这个水泥柱子上面，头又裂开了。假如你去看我的手，我的这个小拇指呢差不多就是没有了，啊，你看我的手指是弯的。所以我说妈妈的记忆错误了，我今天早上想妈妈的记忆错误了，我以前不是一个让你省心的男孩，可是母亲的伟大在于什么？母亲的伟大常常把那些不省心的部分都忽略不计了。在座做母亲的是不是这样？在你们的眼睛里面，你们的孩子也都是省心的，不让你操心的，真乖啊！这个就是母亲的伟大，这个就是母亲的伟大。假如你想一想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伟大的母亲，比方我们常常提到说，撒母耳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做哈拿。她没有孩子，可是她为了要有孩子，她所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求神把孩子赐给她。可是当她做母亲以后，她做了一个母亲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不是放在自己的身边，而是献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中国人当我们讲到母亲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件的事情，我们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讲到母亲的伟大。而我们看到这个站在十字架下的耶稣的母亲，有一个人他这样的描写，用这样的一个诗来描写耶稣母亲的伟大，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母亲的伟大。这首诗怎么说呢？他说，假如我被钉在高山上，我被钉在高山上，我却知他的爱未曾离开我。假如我被投进最深的海，我深知他的泪会为我流。母亲的伟大在于什么呢？母亲的伟大在于说，无论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的眼里面不会说我的孩子是什么，我的孩子是工程师，我的孩子是律师，这些对他来讲毫无意义。母亲的伟大在于说，孩子无论怎么样，无论是他是一个成名成就的人，或者他是一个罪犯，在他的眼睛里面，孩子就是母亲对孩子的一个最直接的认识。所以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首的诗歌啊？这首的诗歌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啊。这首的诗歌叫做《A Mother's Love》，中文翻成叫做《母亲的爱》。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非常好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它是这样唱的，他说：“人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极微小的痕迹。”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全凋谢。追想在童年，不知世上邪恶，睡在母亲的慈怀中。今日我的母亲离开我到天上，但是我仍然要坚强。母亲的信仰我永远不会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那时要看见我母亲。当趁有今日， 当孝顺你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使父母在今世不为你心忧伤，不要忍然放荡犯罪。副歌呢，他是这样唱，他说：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思想的这个第一个的信息，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母亲的爱的伟大，为什么我们说他是除了耶稣的爱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因为在本质上他跟耶稣的爱有相同的地方。母亲爱的伟大就在于他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他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母亲的伟大在于说，在他的爱里面有许多的忍耐。母亲的伟大在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首的诗歌，他说：唯有母亲所流的眼泪，在我一生当中最可贵。因为在他眼泪的中间，看到他每日为我的挂心，每夜为我的祈祷。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站在十字架的下面，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思想一下，我们因着神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肉身的母亲，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也让我们懂得说，我们怎么样去纪念母亲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第一个的信息。那假如你看这段的经文呢，在二十五节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在十字架下面有一个的事实啊，他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谁呢？站在耶稣十字架的旁边的有四个人，除了约翰以外有四个女人。那我们首先我们说啊，当我们思想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啊，耶稣受难，耶稣埋葬，耶稣复活，在整段的故事里面被描写最多的那个最美好的图像，不是在男人的身上，而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下面，毫无疑问妇女女人的地位是处于男人下面。可是你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他对于一个事实真实的描写，你就发现说，在危难的中间，往往女人比男人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可以抵御那个惧怕所带来的压力。所以你看到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我们在二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描写他说有谁呢？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然后他说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我们今天早上思想的第二个信息，我们要思想一下，母亲的爱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今天早上也要得到一个提醒， 任何人的爱若没有神的爱，若没有神的爱，都不可能得到完全。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就好像我们这个礼拜啊，讲到这个最高法院要 turn down 这个50年前的这个，那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到底从哪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一个法律的议题呢？当然我在讲台上 我不方便过多的来讲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争论里面，一方面说妇女的身体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能够忽略在妇女的身体上面有另外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的认定。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就是在耶稣被挂十字架的时候，毫无疑问，当一个人将要离开世界，并且是用了罗马的那个政治体制底下最残酷的刑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这四个妇女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极度被看低的没有地位的这四个女人，可以没有那种惧怕的压力站在这个十字架的旁边？第一个，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母亲的爱让她可以不顾一切。我们说玛利亚的伟大在于无论耶稣他是谁，对他来讲耶稣永远是他的儿子，耶稣永远是他的儿子，这是母亲的伟大。但是我们思想的这第二个信息，我们就看到说这四个女人里面，我们看到有另外两个人好像是有不同的原因站在那里。那也许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去思想一下，有的解经家就是说，那个他母亲的姊妹，母亲的姊妹，那么到底是谁呢？有的解经家就是说，这个母亲的姊妹，耶稣母亲的姊妹，她的名字叫做萨罗米，也就是西比泰的妻子。假如我们对照其他两本的对观的福音书，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和马太福音的27章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很肯定的说，站在耶稣母亲旁边的他母亲的姊妹，他的名字叫做萨罗米。假如我们确定她是西比泰的妻子，那么我们就看到她为什么站在耶稣的旁边呢？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0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20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正式提到耶稣母亲的这个姊妹。在20章的20节，他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一般解经家都认为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那个耶稣母亲的姊妹，她的名字叫做萨罗米。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那我读出来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坐在你国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然后耶稣回答说，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可以赐给谁。然后那个十个门徒就对这两个人就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恼怒。换句话来讲，一个好心的母亲非但没有带来那个和平，非但没有带来和平，一个好心的母亲反而因为自己的私人的想法带来了门徒之间的混乱，而耶稣却是对他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对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对他反而责备。所以这是一个被责备的母亲，是被谁责备呢？是被耶稣责备的母亲。但是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这个被责备的妇人，被责备的母亲，现在却是站在耶稣十字架的旁边。这个被耶稣责备的人，现在因着耶稣的爱，也因着他爱耶稣，可以站在耶稣的旁边，可以站在耶稣的旁边。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五节，另外提到一个人，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假如你去看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九节，你就看到说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特别承受神的恩典的人。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九节啊，十六章第九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他从耶稣这里所承受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到底是谁呢？他说，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曾赶出七个鬼。所以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从耶稣那里承受了极大的恩典，他不能够忘记的恩典，来到耶稣被挂的十字架的下面。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妇女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第二个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一方面思想到母爱的伟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到说，母爱假如没有神的爱，不可能完全。母爱假如没有耶稣的爱，还不过是人的爱，肉体的爱。我们想到说，耶稣作为一个神道成肉身的神，他的爱到底在哪里呢？那弟兄姊妹，你今天早上你也可以思想一下，耶稣他的爱，他的大爱，我把它看作有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他道成肉身的爱，甘愿卑微顺服的爱，也就是我跟弟兄姊妹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讲到那个耶稣之歌，耶稣的爱是 道成肉身的爱，自愿降卑的爱。第二个，在西比泰的妻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萨罗米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一个责备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一个真正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一定也会爱神，也会爱人。这个就是让萨罗米可以来到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动力。他真正的接受耶稣的责备，反而没有怀怨耶稣，反而来到十字架的下面。第三个，耶稣给我们的爱是一个我们不能抵挡的完全改变生命的爱，就是他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的爱。有谁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假如一个人身上有七个鬼，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七个鬼赶走。那最后第四点，就是耶稣的爱是什么？耶稣的爱是牺牲的爱，被挂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全然献上的爱。我们过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我不一定那么样的 appreciate 我自己的父母，我不一定，我的父母没有你想，没有你讲的，在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信息，我的父母没有你讲的那样的伟大，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要学习在母亲节的时候，不光在母亲的忍耐，在母亲的泪水里面学到她的坚忍，我们同样的要在耶稣在被挂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耶稣因着他饶恕的爱，给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这一个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说什么？就好像萨罗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假如凭着血气，凭着血气，你被人责备了，你可能说 You are not my friend。 可是萨罗米他有这样的勇气，尽管被耶稣责备了，他还是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爱耶稣。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儿女，应当学习耶稣那个饶恕宽容的爱。只有耶稣的大爱，才让我们可以懂得真正的去爱人，真正的去爱人。这是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二个的信息。那么第三个的信息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的题目。我们看到了二十六节，他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今天早上要学习的这个第三个的信息，就是不光看到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给我们的大爱，而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最动人的时刻，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我们知道说，当耶稣最后他讲了这句的话，28节，他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然后到了三十节，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耶稣当他讲成了的时候，包括世上所有因信得义的罪人，包括他自己的母亲，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所做的已经完成了。可是在他没有说这句话以前，他说了这两句话，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耶稣作为一个肉身的人最后的托付，最后的托付。当我们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谁？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中国人有这句话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他说子欲养而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就是每一个做儿女的，每一个做儿女的都有这样的遗憾，都有这样的遗憾。父母年老了，也许做孩子的常常会觉得什么，哇，做父母的这么啰嗦，我这么忙碌，你还要来烦我。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或者说觉得自己的父母 out of date， 就是说你已经过时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但这样的想法往往会对自己留下一个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思想的这个第三个的信息，看到耶稣当他离开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要完成神交付给他伟大的使命。他看到的是全世界的罪人，可是在那个时刻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我记得也许比利知道，就是说日本有一个影片叫做东京故事，东京故事，一个黑白片，就是讲到 父母在日本的乡下去到东京去看几个儿女，儿女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可是儿女最大的困扰就是说什么，你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都很忙碌，所以父母的来到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祝福，而是一个对他们生活里面的打扰啊。东京故事啊，一个黑白片，这个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经历吗？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这个第三个的信息，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完成这伟大使命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谁？他作为一个人子，作为一个肉身的人，他想到的是自己肉身的母亲，并且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而这里非常美丽的故事，也就是约翰真正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面去照料。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今天假如我们，当然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我们今天假如中间还有比较年轻的，我们还有父母的，那么我们当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在箴言的二十三篇，箴言的二十三篇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里面讲这段的话，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二十五节他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同样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也就是Anna 刚刚开始敬拜的时候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是这个信息不光是对年轻的，也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都知道，约翰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对吗？可是当耶稣跟约翰他讲这句话，他说什么？他对着那个门徒说，说什么？看你的母亲。当我们明白母亲的爱的伟大，当我们明白耶稣的爱的伟大的时候，也许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思想，最后假如我们的母亲不在我们的身旁，或者我们的母亲已经回到天家，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也是对我们中间母亲没有在我们旁边的，也许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这个话。他说，看你的母亲。也许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有今天不在的，或者说就在你身边的，你可以看一看他，看一看他，他就是你的母亲，他就是你在主里面的母亲。这个就是耶稣的牺牲的爱里面最伟大的意义。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我们成为一家人，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耶稣的爱让我们都可以用爱母亲的心来对待周围的姊妹们，年长的姊妹们，或者说年轻的姊妹们。所以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但愿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思想，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但母亲也是人，母亲是一个肉身的人，母亲也会犯错。也许我们个人对母亲的看法多有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母亲的爱是伟大的。假如我们不能够更深的爱我们的母亲，愿意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饶恕人，去爱我们所不爱的人。更加重要的，神借着他的救恩在我们周围赐下更多的我们可以爱的母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像那个门徒一样？这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听从耶稣的教导，真正去看那个不是他母亲的母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只有去思想母亲的艰辛，我们才知道母亲默默承受的痛苦，她的泪水，是吧？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思想到母亲的爱。主要我们也思想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因为不是我们可爱你才爱我们，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的大爱去爱更多的我们以为我们不能爱的人，也愿意我们可以听主你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这句话，说看你的母亲，让我们可以思想说，谁是我的母亲？那个听了神的道，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有你的大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爱我们自己的母亲，尊敬自己的母亲，也可以让我们真的学会耶稣的爱，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懂得彼此相爱，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